大家好，今天是11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国际风云，我是 Jac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目前美国共和党即将掌控众议院，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可望出任众议院议长。针对之前麦卡锡表态有意访台，并提出要对中共追责，或者中共感到担忧，就连党媒的宣传亦都明显降调。11月24号，中共外交部和新华社更罕见地双双对白宫做出了示弱的反应。综合媒体报道，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11月23号在简报会上表示，无论谁当选联邦众议院下任议长，美国政府会继续支持国会议员前往海外进行官方访问。科比指出，联邦众议院议长就跟任何国会议员一样，有权出访海外，前往他们选择的地点，包括台湾在内。有望成为下任议长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曾经公开表示，如果当选议长，将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对此，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21号在立法院回应表示欢迎，但是中共当局对于美国共和党即将掌控众议院，并提出要对中共追责的情势，即是表现出异常担忧。而至于在习近平结束外访之后，党媒的宣传亦都明显降调。经过三日的沉寂，11月24号，中共外交部和新华社又双双对美示弱。11月24号的中共外交部记者会相当冷清，其中大陆媒体记者的一则提问引起了外界关注。记者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近日美中公共事务协会和美国乒乓球协会在纽约举办了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纪念活动，驻美大使秦刚访问了犹他州的学校，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之后，中美人民交流是否出现了一些回暖？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答说，鼓励扩大两国各领域人员交往，这个是中美两国元首在巴厘岛会晤时候达成的重要共识。毛宁甚至还提到了一些细节，连活动上哪个讲了什么都一清二楚。对此，时政评论人士杨威在大纪元发文指出，显然毛宁知道有这个问题，他和提问的记者上演了早就准备好的双簧。而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演出的这一场戏，算是绞尽脑汁，应该试图向白宫发出示弱的信号，就在中共外交部 QK 地对白宫降低姿态。在记者会上上演的同一日，党媒新华社也都马上配合。据新华社刊发题为商务部回应中美双方经贸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会谈的报道，内容是这个月18号在泰国的 APEC 会议期间，中共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会面。然而新华社为什么推迟了6日才回应旧闻，应该是在配合中共外交部一同再降调。但是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22号在评价拜习会称，不认同将拜登和习近平会面定性为紧张关系的缓和，中美双方仍然存在着紧张关系。他还表示，我们要再度表明，无论谁担任下任议长，我们都将继续支持国会议员出访，包括台湾。此外，共和党准备追责中共或者产生了效应，这个令到中共感到了真正的担忧。据说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已经列出了上任后的议程，其中之一就是调查武汉病毒的起源。麦卡锡还表示将组建一个针对中共的特别委员会。由此可见，白宫没有放松口气，某种程度上还是保持了强硬，中共却是放弃了战狼式的回应，对白宫放软了。在世界杯足球赛欢庆赛事的同时，欧洲议会在星期四通过了一项关于卡塔尔人权状况的决议，要求卡塔尔及国际足联扩大 对在建设2022年世界杯基础设施时候死伤的工人家属的赔偿。欧洲议会将国际足联内部的腐败描述为猖獗的、系统的和根深蒂固的。议员面对2010年将世界杯主办权授予卡塔尔的过程不透明和缺乏负责任的风险评估表示遗憾，并强调国际足联严重损害了足球运动在全球的形象和诚信。因为卡塔尔世界杯可能是场馆建设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届世界杯。据英国卫报报道，自卡塔尔十年前赢得了2022年世界杯举办权以来，已经有超过6500名外籍劳工死亡。而卫报得出的这个惊人的数字来自外籍劳工所在国政府的统计，主要是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卡塔尔外籍劳工的高死亡率问题近年来一直备受国际社会指责，各国政府以及劳工机构不断向卡塔尔施压，卡塔尔亦都承诺改善外劳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对卡塔尔本地人来讲，他们靠着沙漠和海湾下面埋藏的黑色黄金，人均 GDP 接近7万美元，长期位居世界前三，每日上3个钟头的班就够了，平时玩玩跑车，这一辈子是不可能打工的，所以建设工作完全靠外劳。截至2020年4月，卡塔尔的常住人口大概是280万，其中 85% 是外籍人口。而且印度、巴基斯坦这些南亚国家劳工之身预期只有阿拉伯劳工的 40%。同为穆斯林融入亦都快，又听话唔惹事，只系做嘢。但系外籍劳工嘅生存环境好恶劣，经常要喺40几度摄氏度嘅高温底下工作，集体宿舍嘅条件亦都相当恶劣。但系佢哋反抗嘅后果可能系失去工作，而佢哋好难承担呢个代价。而且由于外籍劳工将赚到嘅钱寄翻国内，导致海湾国家嘅外汇大量流失，所以他们就压迫外劳削减工资。因此欧洲议会敦促欧盟27个成员国，特别是那些拥有大型国家足球联赛的国家，譬如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向欧足联和国际足联施加压力，从根本上改革国际足联，包括引入民主和透明程序，并严格执行主办国的人权和可持续性标准。国际体育赛事主办权不应该授予那些基本权利和人权受到侵犯的国家，以及系统性性别暴力盛行的国家。伊朗德克兰当局24号逮捕前男足国家队明星球员，原因是他支持近期伊朗爆发的民间抗议。事件发生之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召开第35届特别会议，投票决定成立国际独立调查组，来核查在伊朗发生的所有侵害人权的行为。据伊朗媒体法斯通讯社报道，35岁的前国脚加库里因为公开抨击政府遭到德兰逮捕，当局给出的罪名是涉嫌侮辱国家队并从事反政府宣传。在这个之前，正在卡塔尔出征世界杯的伊朗国家队成员在首场对阵英格兰的时候全部拒绝唱国歌，赢得了现场该国球迷支持。而在逮捕案发生之后，伊朗球队在25号对阵威尔士的比赛时候不再作出抗议举动，球队成员在媒体面前否认受到政府压力。伊朗前国脚被捕之后，联合国人权机构对调查伊朗人权指控的方案进行投票，最终以25票赞成、6票反对和16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决议。官方在公开的文件中表示，今年9月22岁的阿米尼因所谓没有正确佩戴头巾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示威活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指出，伊朗当权者存在不必要 和不成比例的使用武力的行为，导致妇女和未成年人受到打击，民众丧失生命。声明指出，联合国专员特别注意到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基斯坦部队使用实弹、鸟弹和其他金属弹丸、催泪加士和警棍来对抗抗议活动。到现在为止，伊朗境内的抗议已经燃烧到150个城市和所有省份的140间大学。伊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拉克曼谴责说，德克兰压制抗议者的做法有所加强，针对未成年人的打压亦都在恶化。到现在为止，伊朗抗议活动已经造成超过300人丧生。在过去的星期里面，伊朗境内至少有60到70人丧生，其中包括5名儿童，受害者大多数来自库尔德地区。而伊朗政府否认所有的指控，并声称未成年人之所以丧生，是因为他们自尽、失足从高处跌落来，或者是被敌方间谍所害。高级专员戴尔克指出，他的办公室已经收到伊朗政府关于这宗事件的多份文件，包括国内调查的内容，但是这些文件未能达到公正独立的要求，不符合国际标准和透明度，因此国际社会将致力于展开独立专案调查。另一方面，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亦在这个月24号发表声明，呼吁北京配合调查新疆侵犯人权的所有指控，并指出截至目前为止，新疆的人权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在22号，中共公安部部长和几个太平洋岛国举行视讯会议，讨论警务合作问题。今年4月，所罗门群岛和中共达成安全协议，包括允许中共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等。今年5月，中共外长王毅数度访问太平洋岛国，和多个南太平洋岛国签署了涵盖警务、基础建设、数位海军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的区域性协议，引发美国和澳洲对中共在该地区军事野心的担忧，并促使西方增加对该地区的援助，来抗衡中共在该地区的渗透和影响力。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表示，这个是中共全球扩张战略中的一环，目的是要在太平洋岛国建立军事基地。他说他要突破第一岛链唯一的破口，是到南半球这边，从南海的南端菲律宾跟印尼南端跟澳洲交界这个水域，潜水艇等等从这边穿过去，一出去就是南太平洋岛国，等于是进入了第二岛链，甚至是第三岛链。他们在那里部署军事基地，除了削弱跟警告澳洲之外，同时亦都是离美国更近。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此举意欲取代澳洲协助维持太平洋岛国治安的影响力。他说，实际上中共在做的就是将这些小国的警务系统整个取代掉，虽然是用代训为名，但是实际上等于讲中国试图想要捷足先登，在这些小国政局不稳的时候，中国的情资速度第一个会非常快，之后第二个当然也都给中国一个合法合理的藉口去协助维持治安。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这个凸显了美中两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博弈。他说他亦都是适度再次军事的力量，就是警务部分离做一个安全的连结，重点是在于反围堵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面向、外交面向跟经济面向的围堵。他们亦都适度地用警察的力量来进行海上制海权的控制。美国显然已经看清了中共意图，在今年9月份的太平洋领导人白宫峰会上，美国承诺增加对所罗门群岛等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及加强联邦调查局培训。此外，中共被爆在纽约等世界各大城市设有超过50个警桥事务 海外服务站亦都引发美国关注。联邦调查局局长瑞伊17号对国会议员表示对此深感担忧。较早之前，欧洲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共利用这些警察局非法恐吓及威胁海外异议人士，甚至逼他们返回中国受审。吴家龙认为，中共设置海外警局的目的，除了对其他国家长臂管辖之外，还提升在海外的红色渗透，或者可能可以保护中国的海外资产。陈文甲则表示，中共的海外警局一方面有利于笼络在美国的团体、个别人士，另一方面打击民运、异议分子。郭玉仁则认为，中共这样做还意图控制所谓台独势力在海外的活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